感谢主，今天早上赐下这美好的阳光，我们刚刚听了诗班这么美好的诗歌，但愿主亲自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的题目是求你用衣襟遮盖我，这是路德记第三章第九节。这是一个动人的婆媳的故事，也是一则美丽的爱情故事，流传到今日已经有多久了？3200多年了。不但照亮了这个故事，照亮了当时黑暗的世事时代，更是照亮了我们今天的世代。我们今天传讲路德记的故事，为的是要重温上帝的救赎恩典。一个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路德，他的人生得到完全翻转。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讲，这是去年的九月那边的就是9月6号绝境中转回，还有第二讲就是上个月两个礼拜前来投靠耶和华翅膀下。那么5月1号是第四讲，要跟大家分享题目是耶和华总不撇下我们。那么今天是刚刚说过了是第三章，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黑暗的时代总有明光照耀，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一样，在黑中纵使有风暴总是会过去。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人生的风暴当中，你也一路眷顾我们，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都是恩典。求主使用我们今天这段时间，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主，你自己使用他，洁净他的口舌心思意念，也把我们会众交托给主，我们一同从你的信息里头得到造就。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第一章的末了交代了故事的时空的背景，拿俄米和媳妇路德从摩押地回来，回到伯利恒，圣经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他们果然逐步的从绝境中转回。第二章的内容压缩得很紧，集中在一天之内所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路德出去拾取麦穗，他恰巧就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间。波阿斯对他说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那么我们看到到了第二章的末了那个地方，路德拾取麦穗回来了，拿俄米跟路德有一个对话，非常有意思。上次我们来不及提现在让我们来加点阐述一下2章21节，摩押女子路德对婆婆说，她就是波阿斯，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 My young man 拾取麦穗，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这是路德对婆婆这样说了没想到第二章的末了，那个拿俄米就对儿妇路德是这样说了，他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his maids， 前面路德说 his young man， 这里说把拿俄米跟这个媳妇说 his men his maidens， 跟着他的使女们出去，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我们回顾一下，其实2章的8节 波阿斯对路德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的谁呢？使女们 my maiden 啊，加上 S 才对哈，在一处。波阿斯的确是说使女，不是说仆人。可是路德居然跟婆婆说是他的仆人哈，这有一些些微的差异啊，也许是路德的无心之过哈啊，他没有那么精确了哈。其实有些时候会有点迷糊啊，所以你有点迷糊没有关系的哈，弟兄姐妹。啊，更有可能按照胡伟华老师，台北华神的就业老师这样说了，他已经打定主意要一生陪伴婆婆了。啊，我也同意他这种说法哈。可是身为婆婆的拿俄米，她实在是为路德着想，她希望路德再婚得幸福。名节固然对路德很重要，他呢，所以呢，他委婉的对这个婆婆就在委婉的这样说：“女儿嘛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哈，不是他的仆人啊，是使女哈，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”这很有意思的对话哈，啊，这其中的微妙处，各位且自己慢慢体会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之后故事发展到现在速度就缓慢了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两个月多了，故事停滞和缓，没什么进展的，没想到竟然峰回路转。我们现在到了第三章，第三章的故事又压缩在一天啊，一天之内。所谓一天之内是什么呢？是从傍晚起算的哈。拿俄米跟路德，然后呢是半夜，波阿斯跟路德，接着下来第二天的清晨啊，是天明的，又是拿俄米跟路德。你知道犹太人计算一天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？日落，对不对？一起算了，好像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五节，怎么说呢？请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现在奇妙的一天，从傍晚就开始了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了拿俄米出于高贵的动机，为路德的未来幸福来设想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弟兄姐妹一定听过这样的俗话，说隔层肚皮隔座山，古今中外婆媳的问题啊，一直是很大的难题。拿俄米跟路德这一对婆媳却是例外，因为他们都为对方着想，拿俄米没有先为自己设想，媳妇路德如果走了，我岂不孤零零的，晚景就凄凉了，反倒是想到为路德要找到一个安身之处，能不能再嫁，而且嫁一个好人呢、啊？是不是能不能他重组一个他自己的家庭，而且生儿养女，享受天伦之乐。那么拿俄米就要替他着想到什么程度呢？找一个能够照顾路德、保护路德的这个人。这个人是谁？对他来说除了波阿斯不做第二人想，所以他再一次的提醒波阿斯是亲属。你看他怎么说呢？三章二节，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属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。所谓在提醒是接续前面第二章二十节说的话，他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读到这里真禁不住要问拿俄米，好个我们的， 他把路德把它包含在里头了哈。啊，这个真妙。我们旧约利未记25章25节提到旧约的律法怎么说呢？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去。那么这个故事到了下一次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会再详细再说哈，这个背后的那个律法上的规定。哥哥如果无法无后，那就去世了，怎么办呢？弟弟有责任娶寡嫂的，所生下的儿子就归长兄，好为长兄立后。创世纪38章第8节说，犹大对俄南，就是他的儿子，你就是二儿子，你当为你的哥哥的妻子同房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基于这个律法的认知，拿欧米对路德所下的指导棋是非常大胆的，非常不可思议的。怎么样大胆不可思议呢？各位看，就一张图出来哈，啊，这张图看得清楚吗？很清楚啊。拿俄米说他，也就波阿斯，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你呢？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，就不要使那人认出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你知道这两节圣经总共几个动词吗？10个。真是精彩哈，真是紧凑哈，短短两节，10个动词哈，还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这个婆婆真会指导啊。还有再加上最后一句话，这个是很有趣的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哈。那我们底下再看他告到底波阿斯对他告诉他告诉路德当做什么事哈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看到拿俄米指导路德要走这一走的这条路，是路德 the road not taken 未曾走过的路，而拿俄米呢认识波阿斯之深之名，使得他拿俄米跳过另外一个更近的亲属啊，这个在第四章里头我们会读到哈，也会看到那故事。而路德就直接要他要路德直接就 approach， 直接就近波阿斯，而且是那么大胆的举动哈。有了拿俄米下指导棋，还得路德愿意配合啊，是不是？路德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竟然痛快地答应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 NIV 怎么翻译的？ I will do whatever you say。 我就想起13年前2003年的年初，我们有个故事哈，这里跟着路德有关系的。焦元林牧师回到我们教会3个月，3月30号礼拜六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欢送他，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演了一出路德记。那天晚上在场的请举手。好，不多哈，不多。我记得导演是诸葛杰长老，演波阿斯的是谁？龙文光弟兄啊，离了团契了。那演路德的是他，不要叫我名字啊，个人知道啊。好吧，你已经知道了，朱小英姐妹哈。演拿俄米的是去年3月5号过世，整整活100岁的赖圣云英伯母。啊，伯母当然英文也会了，但很少听他讲英文哈。在那个那出戏里头，扮演拿俄米的赖伯母就对着朱小英姐妹说：“她是扮演这个路德。”讲完以后，记得啊 ，OK。我记得朱小英姐妹说 ：“OK。” 他本来不要讲了这名字，不过我还是说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路德就下到场上了，照他婆婆所吩咐的而行。要记得哈，播大麦的场上是人声鼎沸的哈，人马砸踏的，他怎么走到场上呢？他不能太早到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太晚到，对不对？他要看准了人物，不要上错天堂，投错胎了。我敲错你的旅馆的门了。你要看准地点，也要看准时机。这个过程是你可以想象是非常惊险的哈，可是结果是平安的哈，感谢神。从路德悄悄地掀开波阿斯脚上的被，到波阿斯惊醒翻身，那不料有女子就躺在他脚下，到他求波阿斯用衣襟来遮盖他，剧情急转直下，戏剧的张力就崩到最高点。波阿斯问了头一句话，他有好几句话，第一句话说，你是谁？其实你是谁呢，也可以翻译说你来干什么，这是另外翻译，这蛮准蛮好的。路德回答了非常简单，三句话切中要害，句句到位。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衣襟遮开我，意思就请你娶我。哇，这个很大胆，请你娶我，不过是婆婆教他的。对，第三句话，因为你是我至近的亲属。我们可以想象一路上离开婆婆，这个就走到场上，一路上他一定在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的重复，到底要说什么说什么，最后总结就三句话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。这么简单的话，不必话不必长了，不必多了。那么接下来从三章的十节到十五节全都是波阿斯的话，路德一定有讲话，但是圣经没有记载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要用一点 imagination， 没关系。路德配合他所说的就是做照做就对了哈。首先他称许路德说什么了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。接着他又安慰路德说，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遵行照着行。啊，这个实在是太妙了。前面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凡你所说的你吩咐我就做，现在轮到波阿斯对他说，你说的我都照着做。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。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这是第二章的话，并这个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这是二章开头，二章里头说的话。这里说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。三章十一节是路德的所事，你是怎么样的人？二章十一节是你所为，你所做的事。波阿斯全部了然于心了。然后波阿斯就具体就回应了路德，怎么说呢？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哇，这个让我们心读到这里真是跳了一下啊！只是为什么还要只是呢？人生的转折就要在这里了，弟兄姐妹，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。我说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，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，好一个由他吧。要说我们这个不肯的，对不对？他愿意遵循律法，就由他吧。 这是波阿斯情感的理智，这之间呢有很好的平衡。倘若不肯，波阿斯拍拍胸膛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的本分。然后接着下来就跟他说什么话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说用点这个想象力好不好，他们一夜都无话吗？吵吵切切的只有旁边的果果蟋蟀吗？白居易长恨歌有一句话叫做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后面说什么你们都不晓得，夜半无人私语时，不过那个时间大概是夏天吧，初夏吧，说改成六月六日什么什么断肠时。你们在看电影看太多了，你还站立终生呢。六月六日伯利恒是不是？夜半无人私语时啊，看这张图，他们会不会数算伯利恒野外夜空的星星呢？波阿斯会不会告诉路德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那么一个晚上，上帝曾经带领我的先祖亚伯兰，那个时候叫亚伯兰，还没有改成亚伯拉罕，走到外边指浩瀚的星空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星空啊。星河满布的夜空对他说，你向前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先祖亚伯罕因为这样信神，神就称他为义。他们数算天空的星辰，一定不会料到千年以后也是那个宁静的夜晚，他们的后裔婴孩耶稣就降生在小城伯利恒。东方的博士顺着其中一颗星辰的指引，一路就到了伯利恒朝拜神子耶稣。我们可不可以再念一遍呢？六月六日什么伯利恒，夜半无人私语时，美就美在这里哈。如果你有经验你就同意啊，没有经验赶快去经验。然后呢，初夏的夜晚何其短暂，夜才未央怎么天就亮了？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，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。这未来的媳妇不会贪睡的哈。我们还在问，然后呢，波阿斯真是爱他到细微处，他说什么呢？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。这个是对谁说的？我认为大半是对他说的，有点自言自语，我不要让别人知道，不要让别人知道，为了保护这个路德。既然不是他们有什么，既然他们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恋情，那为什么呢？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引发不必要的闲言闲语。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爱情酸甜滋味只有两个人时候无限的回味。我想这句话波斯说的话大概是路德以后对他的儿孙辈说的，当年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天晚上这是很棒这是我的想象了，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波阿斯又对路德说，打开你所披的 veil 就是外衣。我这里一张图是 Rembrandt， 这个图在阿姆斯特丹说他的用 pen 应该是钢笔的画，那个画很小才十几公分，很小不大波阿斯就错了六波机的大麦作为他给拿厄米的礼物， 你知道六波记的大麦有多重吗？四十几磅，将近五十磅，就是现在你坐飞机哈，这个你要 carry on 的 maximum 五十磅哈。拿米怎么扛得动呢？这不能想象哈。那也是一个年轻的妇女能够扛在肩上的极限了、可以这样说哈。还好这个波阿斯没有把路德的背脊压垮了哈。波阿斯还加上一句重要的话，这句话是路德回去以后跟着婆婆说的话。他说他还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最后波阿斯就帮路德就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你可以想象他离开那个婆婆那个傍晚，一路上走到那个波大麦场上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心情？现在回来已经天亮了，又是什么心情呢？波阿斯多么体贴的动作，多么绅士的动作，就把帮忙路德把这个六波记的大麦在就把它扛在他的肩上，显示他对路德爱到细微处。晨曦乍现，照着路德美丽的身影，清晨的微风轻轻地拂过来，我现在好像读那个文艺小说一样，飘过来，昨天才抹上的香膏还香呢。路德心中盘算该如何一一禀报她的婆婆呢？一夜发生的事情，从这里可以看到路德他是说话得体是有原因的。正如同他在波往波阿斯的大麦途中，他盘算怎么说话，现在路上呢也是盘算，反复上该怎么跟婆婆报告呢？该怎么报告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到了故事的第三段，也就是尾声。好，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请问婆婆怎样跟他说话？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吴晓老师怎么说呢？这句更合适的翻译说，女儿啊，你是谁？最有趣吧。意思是现在你的身份改变了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可见这婆婆是带着微笑在称呼她的。二章五节，波阿斯出狱，路德就问监管这个收割的工人说，那是谁家女子？到昨天晚上半夜惊醒的时候，他说，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的？到此刻拿俄米对着看着路德容光焕发，满脸笑容，难道满脸愁容啊？不会的吧，对不对？欢欢喜喜的样子，他就问他，女儿啊，你是谁？我都不认得你了。这是一个强烈的对照。请问我们每次经历了属灵的更新，我们被神的爱触摸，人家也会带着惊喜惊叹就问你是谁，你是谁？要不要我们先问一下我们隔壁，问一下你是谁好不好？你是谁？第二是回顾，到底这一页是什么一页呢？回顾了，请问才过的这一页到底怎样的一页呢？三章二节说，今夜是波阿斯在场上播大麦。第八节说，到了夜半，那个人忽然惊醒。十三节说，你今夜就在这里住宿就好了。这一页是路德欢唱与波阿斯的爱情，又得到安歇的夜晚。这是这一夜，是波阿斯和路德诉不完钟情的那一夜。爱因斯坦相对论，对不对？怎么时间就变得那么短了？你跟不耐烦人在一起，怎么时间那么长都没过？可是对拿奥米来说，这一夜是何其漫长。他望着窗前昏黄的油灯，肯定是晚上都睡不着觉了。怎么样了啦，女儿？对，同样的夜晚有两样情哈， 回顾过去的这一夜，婆媳两个人肯定是谈话的时候满怀感恩，十分的兴奋。我喜欢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的话，我喜欢这句话来概括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。但愿对我们来说，每夜都是耶和华的夜。阿们，阿们。请问，在第三的一个对照，再看呢、啊，那个人到底什么人？哈，三节说不要使那个人认出你来。现在路德两次提到是那个人，那个人，将那人向他所行的都述说一遍。妙的是，他们所讲的那个人都是波阿斯。哈，最后拿俄米斩钉截，斩钉截铁的说，波阿斯一定会办成这事。哈，买赎那个地，我们的地，娶你路德为妻。三章十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节，请。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拿俄米似乎对波阿斯的为人处事很有信心的。前面说过了，三章四节说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可见呢，信心是鲜艳的。他这样的有这样的预料，有这样的想象，然后是经验的，之后往前一步又是鲜艳的，先前的先好，鲜艳跟经验好，如此交替的这个往前，又是把我们的信心就带来更多的交托。哈，交托，做老米要路德放心交托。哈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，就是买熟地跟娶你，哈，怎样成就？这个到第四章我们会来继续来分享。路德记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要交托。二章二节说：“你只管去。”这拿俄米对路德说的。那三章十三节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：“你只管躺到天亮。”十八节，拿俄米对路德说：“你只管安坐等候，只管哈。”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交托哈，这交托。当然，这是指波阿斯迎娶路德为妻的事情，也包括赎回以利米勒的田产，是使者流民的事哈。好，是的。这是一个动人的婆媳故事，也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。3200多年前，闪烁在伯利恒夜空，照亮当时黑暗的世代，如今也继续照亮今天的世代。我们有时候会感慨，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什么照古人，对不对？时空在往前行，我们回顾这2200多年前的事情，神的救恩今天继续的在彰显。哈，拿俄米跟路德，路德跟拿俄米，波阿斯跟路德，哈，他们怎样能够超越人类自私的本性跟罪性，只为对方的利益着想，以致他们的故事流传到今日，历久弥新。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属神的子民，是投靠耶和华的翅膀，求耶和华用衣襟遮盖他们的人。我喜欢以西结书16章8节，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赤体，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，你就归于我。这里说你震动爱情，这是指人类敬拜的活动。只要是人，我们心里有所拜，不拜真神也就变成拜假神了。但是感谢神，我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，唯有真神他用衣襟搭在我们身上，以他的爱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 拯救我们，买赎我们，与我们立永远的约，使我们永远归他所有，就好像婚约一样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属了良人，良人也属我，彼此相属。所以神就是我们的良人，使我们在这个婚约的关系里头，属灵婚约关系里头，我们靠主站立。波阿斯说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。路德对他说，求你用衣襟遮盖我。衣襟翅膀，这是在原文上是同个字义，反正投靠耶和华翅膀的，用耶和华衣襟遮盖的人，他们都是属神的子民了。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人生观都被神改变了，超越了一己之私，凡事能够为别人着想。最后讲一段一段的故事，这不是故事，就是一个论述。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大师叫做晏阳初，他所谓定县实验，在第一次大战期间，他还没回到中国之前，他曾在法国战场为华工就创办所谓华工周报。他撰稿说什么呢？他有个感慨，他说中国不富不强的缘故，是因为我们私心太多了，今天最急需的就是革新，把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，换一个公心，把那个老心肠、老心老肠革去，换一个新的心。有了心，然后有新人；有新心，然后有新人；有新人，然后有新社会；有新社会，然后有新国家。我们想，中国梦是什么梦呢？这是易阳初他剖开心肠这样说的话，这才是真的中国梦。他呼吁说，若我们要祖国富强，非人人有功德心不可，非急请神来医治，就是耶稣基督来革新不可。 Yes， 我们都需要革新，唯有请主耶稣来革我们的心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正如路德向波阿斯恳求说，求你用了你的衣襟来遮盖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3200年的故事，今天仍然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。我们也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的骄傲，我们的不堪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。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真诚的祷告，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